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中国时间2月3号星期六，我是齐永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播出这次节目。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美国会选择时间、地点、方式来回应美军基地在中东遇袭。他还对此前处理个人病情的疏失向美国人民道歉。
And I take full responsibility. I apologize to my teammates and to the American people.
中国美国商会对2024审慎乐观，多数美国企业仍对中国信心不足，学者就此发表了看法。
今年中美不管是正还是经比去年暖，那接下来的12个月会不会更暖呢？现在来看言之尚早吧。
台�湾新一届立法委员2月1号推选出国民党籍的韩国瑜担任立法院长，民进党担心韩国瑜有亲中立场。台湾两岸问题专家说，
未来若美中关系进一步缓和加上中国愿意以对等方式邀访韩国瑜以立法院院长身份呢前往中国访问呢民进党政府呢大可乐观其成。
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由志远播报一组热点新闻。
好的，永明。朝鲜在试射多枚巡航导弹或正在建造核动力潜艇。朝鲜星期五2月2号再次延续其挑衅行动，向西海岸方向试射多枚巡航导弹。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视察一家造船厂时要求朝鲜人民军加快战争准备。美韩特种部队举行联合演习。韩国军方官员2月2号说，美韩两国特种部队自去年12月22号在驻韩美军罗德里戈斯训练场进行了一次联合特种作战演习。参加演习的韩国特种部队成员说，此次演习旨在强化两军特种部队针对敌军的联合战力和备战姿态。
올해도접경지도발무인기침투。
韩国总统尹锡悦1月31号曾警告说，预计朝鲜可能会通过多种方式干预韩国即将举行的国会选举。韩国第22届国会议员选举定于今年4月10号举行。与中国战略竞争，印度海军舰艇部署国际海域，大秀肌肉。美联社在星期四2月1号发表的一篇报道中指出，印度在国际水域秀肌肉，包括在亚丁湾部署军舰进行反海盗巡逻和护航，以及与以哈战争期间在红海附近海域部署舰艇为遭受袭击的商船护航。
I very much appreciate all the good wishes.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2月1号在他前列腺癌手术之后的第一次公开记者会上承认自己处理病情上存在疏失，并公开对美国人民道歉。在中东问题上，他表示，目前没有任何明显的证据显示中国向伊朗施压，迫使胡塞武装放弃在红海的攻击行动，而美国会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地点以及方式对攻击做出回应。数百名旅居泰国的缅甸人2月1号在联合国驻曼谷办公室外举行抗议，他们谴责缅甸军政府的独裁统治，要求军政府释放被关押的前领导人昂山素季。2021年2月1号，缅甸军方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这次政变终结了缅甸的民主化进程，并导致成千上万人被杀害和监禁，以及大批缅甸人流亡海外。上证指数再探新低，当局试图舒缓房市困境，为两会添光。中国股市周五2月2号再次发生惨跌现象，上证指数一度跌至2666点， 如果不是某种神秘资金抄底托盘，世界将会看到中国股市走至新的低点。周五股市的表现标志着中国政府最近不遗余力调动各种力量扶持股市的努力再次失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五2月2号发布中国经济2024年增长预测报告，该组织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今年将大体保持与去年相同的增幅，不过其增长动力将在2024年和以后一段时间逐步减弱。
Another reality of the war is the tragic and illegal.
加拿大外交部长梅兰妮·乔利二月二号在基辅会晤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乔利在双方的共同记者会上宣布，加拿大与乌克兰将推动一项新的国际努力，将乌克兰儿童从俄罗斯带回乌克兰。国际刑事法院因俄罗斯强制转移乌克兰儿童向普京以及俄罗斯儿童专员玛利亚·利奥娃·别洛娃发出通缉令。美国国会一些两党议员呼吁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立即批准瑞典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申请，强调由于匈牙利在批准瑞典加入北约问题上的一拖再拖，人们对匈牙利的耐心已经消磨殆尽。
It's Punxsutawney Phil。
二月二号是北美传统上的土拨鼠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小镇普克苏托尼非常热闹，人们一大早就聚集在这里等待土拨鼠菲尔从过冬的洞穴里爬出来预测天气。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夏皮罗也来到现场。今天菲尔没有看到自己的影子，这意味着今年的春天会早些到来。根据传说，如果菲尔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那么寒冷的冬天还会持续六个星期。永明。
好，以上是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新闻报道或观看更多视频，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剧《外籍人士在香港不上架》，中国防火墙是否在伸延？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好莱坞影星妮可基德曼主演的网上电视剧《外籍人士》1月26日在影视串流平台 Prime Video 全球上架，可是这部以香港为背景的电视剧在香港本地的用户却无缘观看，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下面由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
高峰的报道说，电视剧《外籍人士》以奥斯卡影后妮可基德曼主演为卖点，又以香港为背景，理应充满商业元素。可是上月26号在亚马逊旗下影视串流平台 Prime Video 播放之后，香港用户发现此剧并没有在当地上架。《外籍人士》内容围绕三名女性2014年在香港的生活，包含大量香港元素，除了维港、旺角女人街等观光点之外，也重现了当年香港雨伞运动的场景，比如撑伞、传递黄丝带等。中国艺术家、独立电影导演郭真明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外籍人士》的时空和背景设定在2014年雨伞运动期间，在香港不愁没有人看，上架与否不存在市场因素考量。郭真明说，有理由相信香港观众无缘收看《外籍人士》是亚马逊自我审查所导致。郭真明说，
你想亚马逊它作为一个西方的这样一个大型企业，它在整个中国内地市场，它在整个中国的这一个市场份额是吧，市场占有率肯定是很高的，它会考虑到在整个中国当局的这样一个对一个利益关系。
部分舆论则相信《外籍人士》不在香港上架是由于受到港府的干预。熟悉香港电影检查制度的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副教授吴国坤则相信此事与港府没有直接关联。港府发言人上月底就事件发表声明说，目前的电影检查条例 只规管电影上映，不适用于串流或互联网平台。学者吴国坤说，雨伞运动这类社会事件在香港已被视为禁忌，把重塑这类事件的印象上架，在香港是没有商榷余地的。相信这部电影放弃香港市场，是亚马逊基于香港政治情况和社会氛围而做出的商业决定。吴国坤说，他们亚马逊想必心里有数。说实话，香港的市场不大，估计那部电影是面向西方观众的。港府一向都是两条腿走路，可能是想买账给亚马逊吧。当时让尼可基德曼获得豁免，相信港府是完全不知道电影的内容是什么。其实港府希望他们能说好香港故事，但是结果却刚好相反。自从外籍人士不在香港上架的消息传出后，不少影迷特意登入中国大陆等地的影视网站搜寻这部电影的视频链接。吴国坤认为，无论放弃香港市场是谁的决定，肯定的是港人的观影自由已被侵害。近年来，一些被视为内容敏感的政治、军事和维权网站先后被港府封锁，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式封网会逐步扩展到香港。亚马逊不把外籍人士上架，加深了这种疑虑。中国独立电影导演郭真明则相信，香港始终和中国有所区别，即便港府要建立起防火墙，也不会一步到位。郭真明说，
中共的这个执政风格就是这样，他会得寸进尺，但是香港市民他有这样一个传统，激烈的反弹和斗争，就是香港市民当他意识到他的这个权利在被明显的激烈的这个侵害的时候，他会做激烈的反抗，所以中共和港府在执政的时候，他可能不会非常明确的打击啊镇压，但是他会采取非常隐秘的方式。
以上的报道让我们了解了美国电影《外籍人士》为什么不能在香港上映的推测。接下来，美国之音为您分析台湾政府未来可能面临的局面。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新一届立法委员2月1号上任第一天，推选出了国民党籍的韩国瑜担任立法院长。分析认为，立法院可能对赖清德政府施政造成阻力，还必须应付中国可能拉拢对北京友好的韩国瑜，扩大推动对台统战。下面请听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这一届呈现三党不过半局面，因此国会的合纵连横将成为未来四年台湾政坛的焦点。韩国瑜在当选立法院长后致辞表示，深知自己责任重大，人民期望焕然一新，扎扎实实创造人民幸福的立法院，而不是斗争，民生法案要一起携手前行。韩国瑜在担任高雄市长期间，曾经访问香港、澳门、深圳及厦门，并分别会见北京驻港澳机构官员以及时任国台办主任刘捷一，树立鲜明的亲中立场。韩国瑜日前表示，中华民国宪法下的九二共识是最正确的方向，亲美和中是国民党重大政策，不能像民进党一样仇中。中国央视1月25号紧接着以绝不亲美仇中，韩国瑜打响第一炮为题报道，支持韩国瑜出任台湾立法院长。台湾智库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吴色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他在跟中国的关系以及他在处理九二共识这样的一个敏感性的议题，他的态度跟立场会造成国际上的一个误解。如果假设一个立法院院长进行两岸的论述，或者是他本身对于两岸的一个谈话过程当中有意的彰显政党的一个路线，这恐怕有失于一个国会议长该有跳脱党派这样的一个前提。
台湾多个本土派民间团体周四上午在立法院外抗议有中国属意的人担任立法院长。抗议行动发起人高凡喜向美国之音表示，
国会的议长代表是台湾最大的民意，当今天他作为一个立法院院长的时候，当国民党掌握着这个席次的多数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做出违背我们民意的选择？他们会不会在议题的排合上面 去排斥了对我们台湾最有利的选择。
以上是台湾政坛未来局面的分析报道。接下来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谈为什么中国成了美国大学安全的头号威胁。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是美国大学安全的头号威胁，为什么校园成为中共镇压的灾区。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发表《解决美国校园的跨国镇压报告》，指独裁政府使用危险手段恐吓、监视和骚扰美国校园的国际学生学者，其中中国政府是头号威胁。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陈小平和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峰锁先生进行了以下对谈。
北京啊，对这个美国的校园呢，实行了一种立体式的一种进攻。你看，是从教室到校园，再到网络监控，再到这个国内搞的这个株连的政策它实际上是一种立体性的。你觉得我这个印象对不对？
非常准确。像最近很明显的就是在波士顿伯克利，吴晓蕾去威胁伯克利的一个毕业生，伯克利音乐学院叫 Zoe 这是很典型的一个案件。然后 Zoe 他去学校，要求学校帮助，学校拒绝他，这也是美国社会中间这些各个大学 99% 都处在这样的这种状况，就是异议的声音发不出来，基本上是完全被中共渗透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从现实线下的各种活动这些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心的情况。那我们以前也写过一个报告，主要是关于最近这几年的这种跨国镇压，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方面那美国校园被中共所控制，不光是针对学生了，那像我们这些异议人士在美国的校园中间不受欢迎是一个常态比方说很多学校都有这个亚洲项目，比方说亚洲中心、亚洲系这样的，那么这些系基本上不谈人权问题像天安门这样一个重大的事情，绝大部分学校不会谈这些事情，不会，起码不会像别的话题一样被谈的那么多。那基本上是在思想意识上是受中共的控制，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情况。
你刚才提到波士顿大学这个波士顿的那个案件，那么在普渡大学也发生了一个案件，就是中国学生孔自豪因赞扬八九六四事件呢而被这个同学举报，而且呢中国国内的国安呢随后采取行动。那么这个除了这个个人举报行为之外呢，还有这个叫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这么一个在美国被认为是共产党的忠诚的这么一个组织。
你说的很对，就是当然各地的学生会是一个直接的管道学生会呢很多是拿领事馆的钱，领事馆一起办活动请领事馆的官员来参观所谓的中共的党支部在海外学校中间有党支部，这个其实很多有可能是现在是私下活动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明明就是讲出来的过去几年就有一些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以这个中国共产党在海外在校园中间学生中间有这种有组织的活动。那领事馆组织的活动呢有很多，比方说像有人跟我讲过，就是习近平的讲话二十大等等，领事馆就会组织各个学校的学生来学习等等，这是一种直接的洗脑和控制。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和嘉宾的访谈节选，嘉宾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时事大家谈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美国之音的专栏节目时事大家谈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美国商会对2024年保持审慎乐观，多数美国企业仍对中国信心不足。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美国商会2月1号发布2024年度的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24年在华美国企业面临复杂前景，多数美企的投资态度还是趋于谨慎，而美中关系紧张也依旧是影响美企态度的首要因素。下面由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
根据中国美国商会最新发布的2024年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受访企业预估2023年全年营收有望实现同比增长，其中最乐观的是消费及服务行业，有近半数受访者预期将实现盈利，这一比例较去年上升5%，尽管仍低于前几年平均60%的水平。中国美国商会主席谭森在2月1号上午举行的记者会上说
：“I think we've seen more evidence that China's economy is starting to stabilize.
我认为我们已经看到更多迹象，反映中国经济开始稳定，并开始从2023年的艰难时期中复苏。因此，即使我们可能看不到大幅增长率的回归，从我们商会的企业成员那里听到的是。”中国有更多增长的迹象。这次调查中大部分数据是在2023年10月间完成收集，适逢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旧金山会晤前夕。尽管从数据上看来，在华美企似乎感受到春江水暖，但调查同时显示，仍有 57% 受访者对于中国的开放承诺感到不确定或信心不足。然而，在所有影响投资意愿的因素当中，美中双边关系仍被几乎所有受访者公认为影响其在华业务的关键因素。近30%的受访者预期2024年美中关系将有所改善，乐观情绪明显高于前一年。在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维认为，美商在中国之所以感受到处境改善，两国政府都有贡献。王义维认为，美商企业经过几年来的观望，看过其他替代选项之后，也会发现中国市场并不容易替代，尤其是新能源车跟数字化领域更会带给美商很大的机遇。王义维告诉美国之音，
替代中国这个市场可能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尽管有些部分领域或者中间产品啊受到一些冲击，每次找了一圈，我觉得中国市场还是非常重要吸引力的。
在香港的智明研究所研究总监许真则持保留态度，他认为周期性的因素是在2022年前一次调查时中国还处于严密的风控之中，前后对照剧烈的变化自然会让在华美商感觉日子变得好过了。至于结构性变化，美中关系确实在过去一年积极升温，问题是这些因素所带来的利多都无法持续放大。许真说，
未来不可能再有这么大的幅度的一个政策的转变，所以周期性的进一步的改善的空间不太大。而结构性的说，今年中美不管是正还是丁比去年暖，那接下来的12个月会不会更暖呢？现在来看言之尚早吧。
许真认为，相形之下已经延续10多年的美中竞争国际格局终将注定两国的企业在对方的国土上都不会有太大的发展空间。
好，我们了解了中国美国商会对2024前景的态度以后，再来了解美国之音专栏节目《美国热搜》的片段，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我们来到了美国之音专栏节目《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啸天将带给您他录制的一件解锁美国热搜的一个部分，谈中国青年就业难的话题。
《纽约时报》采访了几位中国的年轻人，并了解他们在这种不确定性下如何找到工作。文章说，为了找到理想的工作，纳迪亚杨花费了约35,000，从繁荣的沿海城市搬回家乡。在20个月的时间里，除了学习考公之外，几乎什么都没有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得到一个工资还不到他以前收入一半的职位，但这不要紧，因为那是一份政府工作。中国的公务员工作往往收入较低且乏味，但他们被视为有保障的工作的典型。这对杨女士来说很有吸引力。她曾从事的私人补习行业一度蓬勃发展，但在2021年突然被政府的打压所摧毁。杨女士的经历并不罕见。近年来，随着政府的打压和经济放缓，导致私营部门大规模裁员，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中国年轻人数量创下了历史新高。为了准备考试，杨女士离开她居住了2年的杭州，搬去和父母同住。在花光了自己的积蓄后，她开始靠父母资助。她花了约1400元购买学习材料，她报名参加了15场考试，再支付1500元的报名费。由于中国的清零限制措施当时仍然存在，他还必须负担跨城市出行总共3周的隔离住宿费用。然而几个月以来，杨女士一直苦于无法通过初试进入下一轮。她说，你会觉得自己把自己逼入了一个死胡同。2022年10月开始学习1年多后，她发现自己进入了北方小城市延安一份工作的最后一轮面试。为了做好准备，她报名参加了为期1周的面试准备课程，费用为16,000。他买了新皮鞋、化妆品和衣服，然后是等待，持续痛苦的5个月的等待。今年3月，杨女士终于通过面试，并于同月被延安市交通运输局录用。她的月薪只有约3000元，而她在杭州的工资是7000元左右。但现在她工作时间正常，不用担心被解雇，住房和餐费均有补贴。她觉得内心的平静是值得的，至少现在是这样。他说，我就是说知足常乐，不然怎么办？直到最近，菲佣娜琴一直都有自己的计划，他想考上一所好大学，然后是一所顶尖的研究生院，最后在大城市的新闻机构找到一份记者的工作。琴女士开始申请任何他认为可能会要他的领域，不仅是新闻业，还有科技行业、出版社，甚至零售品牌。无助感让他不知所措。他说，你想投100个简历没什么回复，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今年1月，上海一家新闻媒体终于向他提供了一份无薪实习机会。他依靠自己的积蓄和父母的资助搬到了这座城市，签下了一个月2600元的公寓租约。不过秦女士以前可能会想办法尽可能增加留在上海的机会，比如申请其他工作，但他现在决定只专注于手头的实习。如果实习变成长期工作，他会很高兴，如果没有，他会到时候再想办法。00后在主流意识中都是些孩子，他们比90后的哥哥姐姐们的成长过程在物质上更加富裕，可以说是泡在蜜罐中长大的一代。然而他们的成人礼正逢清零封城，走出校门进入社会又遇到全面经济崩塌，高涨的青年失业率就是由他们的青春悲歌统计出来的。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美国热搜专栏节目的片段。观看精彩视频或收听其他音频，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志远，导播陆阳，我是齐永明，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会。